用声音带您回到命案现场，欢迎收听代号 K。大家好，欢迎收听代号 K， 我是 K。2003年5月13号，一对从外地来到南投大安山采集药草的夫妻，无意间在偏僻的草丛中看到了两只人类的脚，吓得赶紧向警方报案。警方到达现场勘查，这是一具女性尸体，下半身赤裸，呈现头下脚上的姿态，卡在山谷半山腰的一处凹陷处，身上穿的裙子因为到头栽而盖住了上半身。这具女尸的脖子以及双手都有非常明显的勒痕，后脑也有明显的外伤。经过相验，死者下体受伤，气管已经遭到勒断。这具女尸身上没有遗留任何证件，因此无法得知死者的身份。警方很快的便公布了死者的各项特征，希望透过大众的指认能够尽早厘清身份。没想到随即有一名男子向警方指认，这名女性死者正是他的母亲，证实了死者是从事保险业务工作的陈怡玲。陈怡玲的随身物品、名表、金饰以及提款卡等物品通通不翼而飞。调阅使用死者提款卡领取的监视器影像，发现有一名男子戴着帽子、墨镜以及口罩，企图在提款机盗领陈怡玲的提款卡，但是由于输入的密码发生错误，提款卡遭到提款机收回。警方研判，这是一起强盗杀人案。发现尸体时，警方便注意到陈怡玲的左手手掌上写有7个阿拉伯数字。警方研判，这组数字是电话号码，因此追查这个电话号码的位置，发现这是来自位于嘉义民雄一位陈姓男子承租的房屋。而查阅陈怡玲的通联记录，警方发现最后与陈怡玲有过联系的几通电话是从3处公共电话所拨出的。警方调阅这3处公共电话周边的监视器影像，发现这3个公共电话周边都有同一台汽车出现过。进一步调阅监视器，这台汽车同样也曾出现在嘉义的五显地庙周边。另一方面，警方追查通往大安山的监视器，也发现在一个由南往北向进入山区路口的画面中也出现同一台汽车出入。正当警方追查这台汽车车主时，一名警员回想起这台汽车在1个月前才被他开过单，而这名车主正是2年多前因为被指称诈领保险而出现在新闻媒体前的陈瑞清。警方追踪陈瑞清人可能藏匿在台南6甲的一座庙宇，但是当警方赶往时，陈瑞清已经早一步离开了。根据庙方表示，陈瑞清当时是与自己的萧姓女友以及女友的弟弟一起来庙里的。后来陈瑞清不断拜托庙方让他暂住，因此陈瑞清住在这座庙宇20多天。陈怡玲的命案发生后，5月12号，陈瑞清还与大家一起在庙里泡茶聊天，完全没有任何异状。直到5月15号，陈瑞清有事离开之后，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后来陈瑞清与萧姓女友的弟弟联系上，才得知原来陈瑞清人在嘉义基督教医院。获知消息的警方马上在5月22号这天赶往医院逮捕陈瑞清。原来陈瑞清因为被地下钱庄追债，不仅挨打，自己为了躲避跳窗而受了伤，因此住进医院。一开始陈瑞清否认自己 与陈怡玲的死有关，但是同在病房内照顾陈瑞清的肖姓女友手上戴的正是属于陈怡玲的名表，陈瑞清无法狡辩而承认了罪行。陈瑞清表示，他见陈怡玲的经济状况不错，开口向陈怡玲借钱，但是遭到拒绝，因此他决定对才刚认识的陈怡玲直接施以杀人劫财。他用公共电话邀约陈怡玲在嘉义五显地庙上车，一同前往竹山的公庙拜拜。路上他假借关心让陈怡玲服用固身体的药物，其实是让陈怡玲吃下安眠药，然后将车子开往大安山。双手遭捆绑的陈怡玲醒来想要挣脱，陈瑞清勒昏陈怡玲，并且以指尖的方式侵犯陈怡玲，搜刮陈怡玲的提款卡等财物后，用石头重击陈怡玲的头部，再将陈怡玲推下山。没想到陈怡玲的尸体正好卡在山谷，没有掉下山，因此才会被采草药的民众发现，因而揭开了这起杀人案。警方带着陈瑞清来到推下陈怡玲的地方，陈瑞清说，我忍耐就好了，让你侮辱我不杀你就好了，请原谅我。这个口口声声求原谅却又推责对方侮辱他的陈瑞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2000年的九月，立法委员接获陈情，在媒体镜头前指称陈瑞清涉嫌杀人诈保。原来，陈瑞清之前有过两段婚姻，1997年又与一名严姓女子再婚，并且办理收养严姓女子的儿子。隔年，养子因为头部重创不治，申请理赔。而保险公司发现陈瑞清为就读高一的养子投保了6家保险后不久死亡，保险公司因此起疑，在支付陈瑞清25万元的理赔之后便终止给付进行清查。当时陈瑞清向警方供称，养子陈宗庆是在博东路和新生路路口发生车祸，这个路口刚好没有监视器，但是根据陈瑞清的说辞，警方认为如果陈宗庆头部遭到撞击，如何自己骑着脚踏车回家？陈宗庆骑乘的脚踏车没有撞击的痕迹，发生车祸当下也没有报案，陈宗庆人在医院过世了，陈瑞清才报案，显得说辞不清。于是陈瑞清又改口表示，他半夜起床看到陈宗庆坐在沙发上神志不清，他猜测陈宗庆应该是发生车祸了，赶紧将陈宗庆送医。由于陈宗庆的死亡疑点重重，加上立委出面踢爆陈瑞清杀人诈保，因此此案改由刑事单位进入调查。警方调查发现，陈瑞清在陈宗庆死前3个月分别向6家保险公司投保意外险，理赔金额共达1000万元。由于陈宗庆只是单纯的高中生，却投保了多家意外险，显得不合理之外，陈瑞清每个月需要给付2至3万元的保险金是不小的负担。但陈瑞清在警方面前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可以发誓也愿意接受警方测谎的要求，但是针对陈宗庆死亡有关的几个关键性问题，陈瑞清测谎显示他没有说实话。而不止陈宗庆的死亡，在这之前陈瑞清身边已有4位亲人分别在11年内相继离世。1985年，陈瑞清的第一任妻子曾碧霞被家里掉落的吊扇击中，在医院死亡。1988年，第二任妻子的儿子陈怡志与同学外出骑车自摔，在家休息感到不适，送医后脑部重创不治。1995年，陈瑞清的亲生儿子陈建宏外出不明原因受伤，回家后 感到头部不适后送医不治。1996年，陈瑞清的第二任妻子王淑英则是发生自撞车祸，头部受创不治。1998年，则发生了陈宗庆的死亡。不仅陈宗庆的死亡充满疑点，第一任妻子曾碧霞被家中的吊扇击中，送医住院治疗后，从医院的床上摔下来不治。警方认为医院床铺的高度应该不足以因为摔落而致死。陈一智以及陈建宏也都是在家里发生不适，送医后随即在医院死亡，死亡原因也都是头部外伤所造成。第二任妻子王淑英则是开车外出发生自撞，当时警方在晚上接获报案抵达现场时，车头紧贴着护栏停放，王淑英坐在驾驶座已经死亡。发生自撞的路口没有监视器，但是警方发现现场没有车速过快的车痕，以及驾驶遭受撞击致死，但车子本身却只有保险杆轻微损伤，感到疑点重重。而且王淑英正面头部没有撞击的伤势，车祸意外致死非常不合理。陈瑞清的五位亲友的死亡不外乎是发生在家里，就是车祸造成头部重伤，且都只有陈瑞清在场。陈瑞清不仅在第一时间都没有报案，面对亲人的奏事，陈瑞清拿到死亡证明书之后就会马上将遗体火化，没有追思亲人的不舍举动。在警方看来，陈瑞清身边相继离世的亲人死因都相当可疑。陈瑞清前后总共获得1800万元的理赔，陈宗庆的母亲，也就是第三任妻子严姓女子，听闻陈瑞清可能杀人诈保，回想儿子送医当晚，陈瑞清发现儿子有异状，陈瑞清要他赶紧去开车，他则将陈宗庆扶下楼。陈瑞清还特别提醒他，不要说陈宗庆是在家里受伤的，不然领不到保险金。当时严姓女子对于这番话感到非常不悦，她不仅对儿子的保险完全不知情，在得知陈瑞清可能涉及杀人诈保后，她也怀疑儿子的死因确实不单纯，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于是给了陈瑞清一笔钱后赶紧办理离婚，要陈瑞清搬走。陈瑞清原本在嘉义民雄的中油服务，后来才刚转至嘉义新港乡公所工作，算是收入相当稳定。陈瑞清的同事和邻居都表示，陈瑞清是一个感觉很老实的人，讲话轻声细语的，就是一个好好先生的样子。大家对于过去他身边的亲人接连相继离世，可能与诈保有关，都感到不可思议。面对警方的调查以及立委的指控，看起来相当木讷老实也不善言辞的陈瑞清，在媒体镜头前说道：我真的好像是那种人吗？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做过亏心事啊，也没有做过什么，我从来问心无愧，没有做对不起家人、孩子、太太的事情。现在真的我很激动，因为没有的事情写这样，真的影响我的名誉，真的。因为除了他当政府官员，还讲这句话，真的很没有常识。我现在澄清，没有知识，他没有把事情那个了解真相以前讲这样的话，真的。如果他家死那么多人，他什么感想？哪一个不想有孩子呢？对不对？像我现在将来以后过世男孩子都没有，还搞错说我杀了孩子，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然后太太跟我一天到晚跟我睡在一起，太太是最亲近的人，怎么我忍心，怎么忍心杀害太太？我想也许是巧合，我也经常想，为什么 把这些不幸的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如果司法还我清白的时候呢？委员要如何弥补我的伤害？最重要，保险公司希望不要再假借任何理由拖延理赔。陈瑞清的亲人死因看起来都令人起疑，但是由于事件发生已经相隔许久的时间，许多稽证不足，而陈瑞清的工作性质算是生活无余。但是警方发现陈瑞清名下没有汽车和房子，怀疑是否还有其他交往对象或是沉迷赌博，展开追查、监听、跟监，查访相关亲友，但是并没有显示什么其他活动的异状，无法将陈瑞清绳之以法。就这样，警方持续监控了两年多的时间。陈怡玲的死亡罪证确凿，但对于之前五起亲人的死亡缺乏关键证据，陈瑞清一概否认到底，直到警方动之以情，告诉他要为他的女儿着想，陈瑞清才说出五名亲人的死因。第一任妻子曾碧霞遭吊扇掉落砸伤后住院，两个人在医院因为工作的事情争吵，陈瑞清一气之下将曾碧霞的头往地上甩，遭受撞击，曾碧霞明显死亡后，陈瑞清才赶紧呼叫医生到场。养子陈一志与同学在外骑车自摔受伤，陈瑞清趁家里没有人的时候抓着在家休息的陈一志后脑去撞墙，导致陈一志脑部重创死亡。陈瑞清的亲生儿子陈建宏则是在家遭到陈瑞清拿石头砸后脑致死。原本陈瑞清对于第二任妻子王淑英的车祸死亡坚决不肯松口，表示自己案发时人待在家里与案情无关，但是陈瑞清的一名同事提出了相当关键的证据。王淑英车祸当晚，陈瑞清曾联系这名同事前往案发地点周边接送他回家，陈瑞清才承认他与王淑英在车上因为金钱发生争吵，他拿车上的木棍重击妻子的后脑致死，随后伪装成假车祸的事故现场。而陈宗庆则是服用了陈瑞清事先安排的安眠药，导致人昏昏沉沉的，假装从二楼扶下楼准备送医时，陈瑞清将陈宗庆的头部撞击楼梯受创致死。陈瑞清因为沉迷六合彩，积欠地下钱庄不少债务，不断为了填补债务缺口，竟然动脑筋到自己最亲近的家人身上。13年之内，亲手杀害了五名亲属诈保，也为了抢夺财物，杀害了才刚认识的陈怡玲。另外，陈瑞清第一任妻子王淑英的好友黄心怡，以及陈瑞清在中油的同事郑翁秋香，两人也都在外出后下落不明，警方怀疑都与陈瑞清有关，但是陈瑞清否认两个人的失踪与自己有关联。陈瑞清一审被判五个死刑以及一个无期徒刑，但是到了更五审，陈瑞清坦承杀害妻儿，符合自首减刑，因此改判为20年有期徒刑。杀害陈怡玲则是判处死刑，而陈瑞清为了逃过死刑不断提出更审，甚至企图贿赂警员。最终陈瑞清于2013年执行枪决伏法，至今仍无家属收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K， 欢迎订阅代号 K， 一起持续挖掘真实案件。